Hello， 我是 Sabina，
我是 Eric。
我和 Eric 从 MBA 的申请者这个身份到现在毕业十年以上，其实常常跟身边的朋友聊到职涯的发展，甚至创业的甘苦。我们觉得这些家庭与事业的变化、选择，甚至是得意和后悔，都是我们聊天里面很好的话题。那现在呢，我们每一集请到一个 MBA 的校友来问他们 MBA， 然后呢？
然后工程师就变成管理顾问了。
今天很开心可以邀请到 Jimmy， 那 Jimmy 其实跟我跟 Eric 已经也乱认识了、哦、好算了，我们不要再讲年份，这个年份实在是太看听起来太资深了，对吧？那 Jimmy 呢是 BCG 的 partner， 那我们先请 Jimmy 来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咯。
Hey， 好，大家好，我是 Jimmy， 我现在是台北办公室 BCG 的合伙人，那我的负责的产业是我们叫做 TMTTechnology, Media 跟 Telecom， 那这个主要的客户呢就会涵盖在不管是电信业或者是说高科技业、里面的这些相对比较大的客户。对，
OK， 那所以Jimmy 你在现在这个角色你是一个 partner 嘛、嗯、那可不可以大概讲一下，就是你现在 partner 从你是哪一年 join BCG， 然后到现在总共几年了？
哦，好啊好啊，我的这个这个顾问生涯还是比较曲折的，跟我们一些其他同事比较起来的话、啊嗯、那我是10年毕业，芝加哥大学毕业的、哦、Booth 毕业的，然后之前先去了上海的 Deloitte Consulting， 那个时候是 Deloitte 第一年在 Greater China 找美国的 MBA 回去，那就反正背后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他们觉得说中国这个 consulting 市场巨大呀，然后美国的这个团队需要有一些 capability 其实可以 transfer 给美国、给中国团队、嗯、大概这样的一个背景，所以那个时候去了。那大概在11年的5月跳到上海的 BCG， 那原因就是其实首先 BCG 有很多好朋友，那跟我讲他们那时候服务的几个这种客户的类型我是比较喜欢的，那另外的话因为 BCG 的台北有台北办公室，那个时候我 也快结婚了，就想说可能会有机会可以回台北做案子、哦、那这个是另外一个考量，所以在11年的5月加入了台北办、哎、上海办公室的 BCG， 那在9月转回来台北、哦、然后在14年的时候离开了 BCG， 那个时候是我们叫做 Project Leader，哦，这个算是一个这个小工头、哦、在 BCG 的这个金字塔里面算一个小工头、嗯、然后进去了台湾的这个 HTC， 那个时候当这个我的偶像，个人偶像这个周永明Peter 周他的特助，那后来呢在那边就负责了新的业务，像是这个 HTC Vive VR 的这个业务、哦、那最后是在17年离开了 HTC， 那时候我是这个 Five 亚太区的这个业务负责人、哦、那离开了 HTC 回到了 BCG， 那都到现在从这个 BCG 里面从 Principal 到 Partner 到现在，那负责的产业因为我的大学是念 Computer Science， 那我的第一份、
哦、同行、欸、
对对对、嗯、对啊，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现在已经基本上不存在的一个公司叫做 Motorola， 但当年还是比较厉害的一个高科技公司，那时候在美国当 engineer、哦、然后所以我的一路以来我的这个工作都是以电信或者是高科技业相关的，那当然自然而然在 BCG 里面负责的业务也就是在电信跟高科技业相关一点。
哇，其实刚从10年毕业直到现在，其实中间有蛮多的选择、嗯、对不 对？有讲到因为要结婚、嗯、所以进上海然后转了台北的办公室，然后也讲到因为崇拜一个偶像对不对，这个转折其实我们等一下也可以多聊。那在这个之前也是因为同样是 computer science 的 background、嗯、那我自己大学也是后来去还没有消失希望永远不会消失的公司 IBM， 那我觉得这样子转折也蛮有趣的，因为听众应该有蛮多是、嗯、engineer computer science background， 不管是想要念 MBA 还是已经念完 MBA 毕业了，那我都会半开玩笑也有一些学生跟我一起就是苦笑说转错行转到这个念 business、嗯、那但是 Jimmy 也不算转了、啊、因为你把consulting 的成分里面还是很多的 TMT、
oh,
就是因为你要、
啊、
face 这样子 的客户过去的这个底子硬底子应该还是蛮有说服力的啦对不对、嗯、所以在这个 BCG 里面做到合伙人一路以来这些当然我希望等一下可以多聊一些转折，但是这个、嗯 光听完这个经历都觉得说很厉害耶。
对啊，
就是
合伙人都在干嘛？
合伙人是这样，就目前现在这个三大管顾公司 MBB 嘛 ，McKinsey、BCG 跟 Bain 都是合伙人制。那合伙人的话，就等于说是这个公司，你是公司的这个怎么说是 shareholder 哦。当然，我们公司可能还会分，就是董事总经理加合伙人的话，才会有真正的 share。那但是合伙人基本上就是要负责一定的，说白一点就是业绩啦啊、就是说你还是要负责一定的业绩。去确保说这个我们在每个地方的增长都会有其所本啊，就比方说有新的客户或者是旧的客户跟我们持续做一些生意啊，所以说我的时间分配的话，大概 50% 是做 business development， 就是做这个开拓新客户啊，或者在旧的客户上面讨论一些新的 topic。那另外 50% 的话还是会在这个专案的执行哦，那确保说我们的专案的这个 delivered quality 是 BCG 的 quality 哦，然后到底的这个 insight 到底是不是真的 insight，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时间分配哦。
OK，所以你两年前升 partner 嘛，
对，
到现在你觉得这两年跟过去的那六七年你觉得最大的差别是什么，然后它压力最大的来源是什么，你怎么 deal with it？
对，其实我觉得当然因为我们公司也还蛮明确的，就是 up or out 嘛，就是你在每一个阶段要往上走，那个 KPI 是蛮明确的。那所以说其实也不由得我说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那我的 KPI 会往上，想要往上爬的话，我的 KPI 就很明确，是比方说我对business development 的 contribution 就会越来越重哦，这个都是这写得很清楚的哦。那所以说其实从工作内容的转换来讲的话，就像我刚刚讲的，以前我在做 principal 的时候，可能70-30吧，30%有余力的时候，我会去做一些这个客户的开发呀，或者是说的客户关系的维持。那慢慢这个东西的比重会越来越多。那你做到我们像我们这个台北办公室的 JT 的话，它的比例可能会变成是73%哦，它还是会。案子大方向他还是会看，但是更多的话还是确保说，我们的现有客户哦，他们这些方方面面的这些需求我们都有顾虑到。那另外的话，有没有一些新客户可能会用我们的服务哦？大概是这样。那你说压力的来源呢？我觉得压力很多是自己给自己的啦。那因为就是你 up or out 嘛，你如果你可以 chill 一点的话，你可以晚一点升，那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但是因为会进 consulting 待那么久的人，其实心里面都还是会相对比较 competitive， 比较有一点点竞争性哦。那跟你同期的人可能已经比你早生了一年两年，对啊。那当然这个会产生一些压力嘛，对啊。那除此以外，当然还是有一个真正的年限在那边，如果上不去的话，那就是要找其他的工作，那的确会是有个压力，对啊。How to deal with it？ 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我的 support system 很强。就是我的太太，我的小孩给我的这个 support 是非常非常强的。
要开始金像奖的整个宣言，所以我要感谢我的太太。
对，但是这个
感谢我的小孩。
这个的确是差别蛮大的，因为我其实不太需要担心他们。如果我出差一个月两个月，他们会不会因为这样子会有很多这个生活上的不便利？那刚好我太太也是台北人，所以他们这边这个 physical 的 support system， 我的岳父岳母可以帮忙，那自己他自己也是很多好朋友可以帮忙。
哇，那真的很重要。
对啊，那我觉得这个还是蛮重要的。那当初所以变成是说，当初选回来台北还是比较正确的决定。
对啊，所以你刚才讲到 chill 这件事情，你觉得因为你有大家印象里面的 consultant 啊，其实都是很 type A 然后很 driven 的。
对对对，
所以你讲的 chill 应该也是 relative 的嘛。好，那可是你觉得你在你知道公司里面这么多人，
对，
你算是比较 chill 的还是比较你知道 type A？
我可不可以先讲一个外人的感觉？
你说。
我觉得 Jimmy 很 chill 就是我觉得不是说就是这个跟工作上我当然没有办法评论，因为我没有在这个公司里面，但是至少他的这个喜欢吃各种小吃啦，然后常去打高尔夫啦，然后跟女儿之间的很 sweet 的互动啊，其实我们看了都觉得哇，原来一个这个 work life balance 是这个样子。有时候不是说我相信他当然都非常忙，可是心境上我们自己外人看起来觉得 Jimmy 是很 chill 的。
对，我觉得的确我觉得就算在 BCG 里面我都算是比较 不那么大陆话叫纠结的人，就是很多时候我觉得是这个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哦，有这种这个 mindset 勾引进去哦。当然 JT 每次会骂我这个事情，说你怎么可以
你工作上的 better half，
你怎么可以这样子想的？那但是呢，的确我觉得每个人在面对这个这个工作的态度上面，就本来就不应该是一样的，我们本来就是不一样的背景出来的人嘛，对啊。那我这个东西我觉得可能跟我从小都在乡下长大有关吧，不能说乡下啦，台中市然后德州都不是一个什么一级大都市，所以我的步调本来就觉得说也不用走那么快，对啊。那我觉得一路走过来也没有让我这个吃太多亏嘛，哦，所以就我觉得也不用特别去改变我的这个approaching life。那现在也那么老了，其实你说要改个性也比较不那么容易嘛，所以我觉得还是这样子去做这个。
其实家人看跟同事上看跟我们这样子的外人看，感觉 Chill 都是一个，当然你的 better half JT 在工作上的 better half JT 可能会有点半开玩笑，但我相信这都不是没有什么好坏，可是客户呢，客户会不会反而不喜欢一个，
我在工作上的那一面当然不会没事情在 Facebook 上面讲嘛，因为我们首先我们不能讲任何跟工作相关的内容， 对，但是如果你去问我的 team 来讲的话，我绝对不是一个，就是我要 mean 的时候是可以很 mean 的，对，要 drive 各种同事往前冲的时候，其实那个很可以讲话很不留情面的，对，那我当然是会尝试到说，就是不是 personal attack。但是讲的的确是这个会让人家会对。那所以说其实在该认真，尤其是我觉得我们收人家钱你就应该要做多少事情的时候，那这个我还是会蛮蜘蛛这个斤斤计较跟同事们说这个东西不能随便做，这边不能这个 take it for granted， 大概是这样。
哇，这是有双面人的感觉。
那一定是这样子，对。但我说实话我没有很喜欢我的那一面，但是呢，这个就是没办法，就是这个我们被赋予这样的责任，就是要 deliver。尤其我 again， 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怎么去创造跟客户的互信嘛，就是我的东西永远是exceed 他的 expectation， 超越他的 expectation。
其实我分享一下我自己带就是做顾问快十年，我就是留学顾问快十年，其实学生常常在跟我讨论 SSO 是跟我分享我很不喜欢这个老板，他当时怎么样对我很凶，但是我很感谢的就是谁谁谁，所以我相信这不是一个就是非黑即白的。
对啊对，我觉得我也是这样子，然后就包括以前我的 better half 好了，就是 JT 他以前是我的就是我的小老板，就是他，我们都是
也很命，
我们以前小时候他那个是大恶魔，对啊，那跟他现在这个佛系不太一样，那就是，但是也就是因为他当初那么恶魔，所以我的能力变强了。对啊，我们 consulting 界师徒制还蛮重要的，就很多事情是不能意会，只能言传的。哦，那哦不对，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哦，那对，所以说其实手把手去教一个这个新的 consultant， 新的 associate 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那当然会里面会有苦有乐，就是对你做的好当然给你拍拍手，但是有时候的确是这个棍子要拿出来。
是啊，我觉得 MBA 的很多，就大家知道 MBA 毕业之后的出路，像 Chicago， 像我们 Wharton 毕业之后的出路，很多人去做 banker， 对不
对？
投资银行，很多人去做管理顾问。那当然最大的就是所谓的 MBB。那台湾又是 BAM 没有在台湾的 office 嘛，就是 McKinsey 跟 BCG， 所以这样子的大家都说哇，为什么要去管理顾问？为什么其实现在很多人直接就进科技业啦，对不对？其实听说那个薪水也都是蛮compatible 的啊。那你这个在大家要进管理顾问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不见得只有那个薪水，甚至不是未来的 upside， 就是那个 training。 其实那个 training 是公司给的很 systematic 的 training 以外，就是你刚刚讲的大恶魔啦，就是一般在 corporate 可能不一定有这些大恶魔，或者是说这个大恶魔可能在 corporate 里面是说你给我做越久越好，可是管理顾问相信那是一个很 mean 的 training， 说你这个 powerpoint 就是没有做好，就是可以做得更好。那个 training 我相信是很多人追求的。那我就也很想问的是这个当时为什么想要去 HTC， 因为这个转换真的就是从我们所谓的说在从 sales side 到 buy side 嘛，对不
对？
从 service
乙方到甲方，
对，乙方到甲方这个过程是怎么形成的？然后我相信我记得我们上次喝咖啡的时候聊过，就是这个转换 身边的人有什么样子的声音？
对，首先我澄清一下，我觉得比较起来，我们的这个 compensation 尤其在台湾，我觉得还是蛮有竞争力的。所以大家这个同学如果要考虑的话，请还是要考虑。好，这个还是打个小广告。那当初为什么去 HTC？ 我觉得现在讲起来都有点矫情了，但是那个时候就是我相对年轻一点，大概是34、35岁的时候，34岁的时候，这个有个猎头找我说，那个周永明周董，他在找一个特助。那这个周永明呢，或是 Peter， 他是我的个人的偶像。那个人偶像原因是我那时候刚好在2008、2009年开始在芝加哥念 MBA 嘛，那时候也是 smartphone 刚起来的时候，就等于有两派阵营，一派叫做 Apple， 一派叫做 Android。那有一次我去，我记得我是坐飞机就是降落，那大家会把手机开起来嘛？那时候听起来最多的还是 Nokia 的那个 ringtone， 噔噔噔噔噔那个好，然后有一些
熟悉，
对，有一些 Motorola， 但是你会听到Apple 一半，另外一半的话是 HTC 的 ringtone。那个时候我就非常非常骄傲说，台湾有一个可以一个品牌做消费性电子，我们都知道是很难做的产品，然后做的这么 premium， 是到让每个人手上有一支至少一半的人有一支，然后是可以跟 Apple 一个这个高大上的外商直接在美国这个最难打的市场里面抗衡的。那我那时候就哇，好崇拜，好崇拜这个周永明啊。所以他要当他特助，其实我说实话，这个就跟他谈了大概半个小时40分钟，那基本上就是他叫我签什么就签什么
sold。
对，那当然对对，这个家庭还是要顾，所以还是薪水谈了一阵子，但是还是这基本上就是这个就是就去的一直蛮坚定的，
心之所向。
对，但是如果我们回想在2014年的 HTC， 其实就已经不是2009年或者2010年那个 HTC 了，已经跌了一两跤。像他那时候 M7 大家予以厚望的这个 M7 这支手机，其实没有卖得很好，因为 supply chain 的问题那所以说，其实我要去的时候，我们这些非常risk averse 的这些大老板们都告诉我说 ：“Jimmy， 你不要去那边。”我跟你讲，那公司差不多了。就说呢，你看你从各种观点来讲，我们这个是一个 scale economy， 对不对？然后你手机如果没有 scale 的话，这个成本就会比较高，叭叭叭。那这个我
相信你 Chicago Bulls 的同学可能也都
对,、啊、
对不
对？
那位爱喝红酒的啦，那位谁
对对，都会跟我讲过差不多的事情。就是从客观上分析来讲的话，这一定不会是一个让我会怎么讲，就是飞黄腾达的一个好公司。那尤其是 MBA 毕业前5年，大家都是想要那个飞黄腾达的工作嘛，就是各种就是 label 在身上，然后最好是对不对？就是这个第四年就已经是财务自由了，那就是变成你的同学里面的传奇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那个时间点的话，那当然会有一些外面的压力，包括我自己的这个家人都会问我说，你有没有想清楚？对啊，那拉回来讲说，因为我觉得这个那时候给我最大支持是我太太，我太太说，反正我们花费也没有很多就是 relatively 还好，因为一个小孩而已嘛，你想干嘛就干嘛吧，就你不要，反正不要后悔啊。那我就那也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心态，说我如果不做会后悔，那我就去了，对啊。所以大概那个时候背景是这样子。那的确这个工作很好玩啦，就是说除了做手机以外，我那时候也不知道说他们其实像下面有很多这些新的产品啊，什么跟 Under Armour 的合作啊，然后做什么 VR 啊，这些很酷的这些产品这都那时候都不知道。那去以后有些东西还蛮有趣的，所以说有点像是半在公司里面做新创的感觉。当然有个很大很大的这个资源体系在支援啦，但是还是做一个新的产品出来，我觉得那还是蛮有成就感的。对啊，
OK。 所以可是你看就是我知道当时一定除了很多 rationale 在跟你讲说不要去不要去不要去，我想你自己心里面有一些挣扎嘛。
对。
那最后，就是 tip the scale to HTC 的原因是什么？
对，我觉得就
是我们会这样问，是因为真的很多 MBA 校友在毕业之后做很多选择的时候，都是像是这个样，身边一大堆 no。但也的确有些人就是坚持做了他觉得要的，那真的就是不管是薪水到底是往下往上，成功到底怎么定义，其实很难定义嘛。
对，
他们都还是，我觉得最后都还是你可以 spin it the story， 就是你还是会学到很多东西 along the way。 可是在那个关头，就是就算你心里再坚定，那个东讲一个西讲一个，然后甚至有那种过年然后拿名片出来的那种压力，我都听很多学生说拿名片出来已经不是 BCG 的时候的他的那个恐惧，那个画面。
那首先、啊、我那个拿 BCG 名片出来，我过年的话一定不会有知道，没有人知道在干嘛所以这个不用担心哦。就我妈，我觉得我妈到现在还是没搞清楚我在干嘛。对，没事没事。那个，但是呢，嗯，的确啦，就是说这个到 what tip the scale， 就我刚刚有讲过，就是我觉得那个时候的我觉得一直想说我不做这件事情会不会后悔。我不当 BCG 的 project leader， 我觉得可能会后悔个，比方说哦，三个月吧。那有一个当然比较 loser 的想法是，我永远都可以去找 second tier 的 firm， 然后做同样的事情，那也不会活得不好，因为有太多人走这条路，就是这条路是被大家走通过的。因为 consulting 说简单，还是有一点点的这个 skill set 是外面学，就是要培育训练一阵子的，所以一定会有工作。哦，那所以说我觉得我的 downside 是 somehow protected。 那你说去 HTC 有没有 upside， 我不知道，但是我会很开心。哦，是帮一个我认同的台湾品牌，在他这个在我一个认同的老板下面打工，对，这个是我会觉得不做会后悔的，那就去做吧。
对，哇，这个心态我相信一讲完就很多人签约了
没有
如果这个选错，就请我们等一下热线写 Jimmy 的号码自己去跟他讨论啦。
对对对，嗯，
那后来又是什么样子的因缘机会让你回到 BCG？
对，其实我在 HTC 三年，那也是谢谢 BCG 的 training， 让我在 HTC 说实话混算是顺风顺水的。哦，那这个大部分的这些一级主管都跟我的关系都还不错，那所以说做事还算是比较顺利。哦，那但是从整个产品的角度来讲的话，那个时候我带的是 VR 嘛，那我的确认为说要在 consumer electronics里面打出一个名号来讲的话，其实天时地利人和都还蛮重要。那个时候缺的是相对比较便宜的硬体，那个是需要量来 drive， 那其实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就是没有量，当然下一代的硬体会比较便宜，没有便宜的硬体也就注定了在下一代不会有量，就有一点这样子的一个目前那时候看到的状况是这样子。那所以我会跟内部提一些建议啊，说什么要不我们去做一些其他的不同的相对 margin 比较高的 solution。但是其实要让一个，虽然那时候是已经是小象了啦，但是让一只大象或小象去转身是不容易的事情。那因为我们整个组织的 setup 就是要做超大量的同样一个东西，
嗯，
就是台湾的其实大部分的 consumer electronics 不管是代工或者是品牌都是这样子。对，所以其实不是说大家听不懂我在讲什么，而是说大家其实转型是有困难的，
对，转不过来，
转不过来。那个时候我就讲说，哎，那不如我去这个，我知道业界有很多对 VR 的需求，那我可能回 BCG， 然后帮 HTC 带生意，可能会帮忙更多。哦，这是当然这个是前提啦。那当然那时候也跟因为跟 JT 啊，跟然后我们以前另外一个老板的关系都还 OK。然后我跟他们讨论了一下，他们也就是蛮支持我，就直接回来的。那我就那时候就决定要回来。那台北办公室对我来讲 ，BCG 台北办公室来讲，就是人很少嘛，就是大概就是一直都处于一个三四十个人的状态。那大家都是 family， 那那个就一直是我的 family， 所以我其实我就觉得说，哎，是时候回家了，我就回家。那大家也就等于说是
open arm，
对，一回家就是 business as usual， 然后就开始就是做我们本来在做的事情，
嗯，
还蛮好的。对
对啊，你跟这些其实真的是 family 啦，我们又 again 外人看起来就是不管是离开这个公司，还是离开了进去，还是一直待在这个公司，其实常常的聚餐，这个当然不下很多次数，然后真的每一次不管是专访到还是私底下聊天，讲到 BCG 就是你讲的三个字，大家庭。
对啊，
就是大家都是 family， 然后吃喝玩乐，然后工作上当然我不知道，我其实真的没看过你们很 mean 的那个部分。哇，好想要进去，就实际上以后我们有 YouTube 就进去就是突击采访，还不能先跟他们说，免得他们又开始佛系来的对啊，就是这样子的氛围。其实我们的确是在至少我们这十年在 做留学顾问，然后看到这些 MBA 的校友去不同的公司，的确是少见的。对啊，那我相信在这个过程之中，你一定是真的是被 Open Arm 接受回来。那你会不会可以给我们其他的学生一些建议，就是说在美国、韩国、新加坡、香港工作的这些台湾人，其实一直很关注台湾的工作，但是因为台湾的薪资，或者是他们甚至就算薪资，假设 McKinsey BCG 是可以 match 的，都还是会有一点到说，哎， 我会不会就像你刚刚讲的，其实那个downside就是我回台湾我 always 可以回来，可是我回来会不会出不去了，
嗯，
他们一直都有这个concern。 那当然很多人是因为哎、连问薪资问一圈都觉得啊没有办法回来，可是就算有、嗯、就算他因为家人的关系，就算他真的是有好的工作回可以回台湾，也怕被限缩了。
对，
那你觉得对于这样子的这个后辈来说，你会不会有什么建议给他们，然后还是跟他们说、欸、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糟，然后台湾的机会 是怎么样。
对，我觉得可能我跟大家的起点不一定一样，就说我的确是在北美、在欧洲、在大陆、在台湾都做过蛮久事情的人，那所以说我其实 到最后判断说来回来台湾的话，其实是一个综合考量，然后觉得说哎、欸、这个从整个这个生活的感觉上面来讲的是，我是比较喜欢台湾的，因为我们会有同学赚太多，所以他一定要去香港避税哦，也有这种人，虽然香港房子很小，那也有同学是觉得说一定要在北美，因为养小孩比较舒服，这都有，这个我觉得都是大家自己的
选择，
对、啊、那我的建议就很简单，就是你要多看，你要多尝试，你甚至都可以跟公司要求，如果你在比方说在北美的公司或者在其他的亚洲地方，就你说我有台湾的机会，你回来比方说外派个三个月，我从那边外派回来，你多尝试，然后你才会知道当地真正的状况，因为我就算我现在去跟美国的猎头聊，也不会知道说当地现在的状况，唯有我去那边比方说在那边做了一个案子，我大概知道说、欸、我大概可以适合什么样的工作，对啊，我觉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我觉得还是就我包括我自己哦，就是都只要有机会，我听起来是不错的机会的话，我都会愿意去聊一聊。
嗯，
对，因为我觉得很重要一件事情是，你要知道你自己的价值在市场上是多少，你才能去判断说你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选择。
嗯，
因为你其实我说实话，如果你这个人的这个价值不是那么高的话，你也没有什么好选的，你就乖乖待在你现在这个工作吧。对啊，市场给你的价格就是你现在工作的价值嘛。对啊。那所以我觉得是多多去 explore 你自己的价值，多多去 explore 说哪边工作你会最喜欢，因为有太多太多每个人考虑的面向是不一样的，
而且每个阶段
每个阶段也
不
一样，是啊是啊，而且如果有家庭的话，那个考虑又更复杂了嘛，你比方说小孩子到底要上什么样的学校，对不对，你的这个医疗系统到底那边 O 不 OK， 你的父母需不需要你 take care， 这些都是我、
哦、这三个问题就是我们三个人目前最
是啊是啊是啊，所以说这其实就是就这个每个人都不一样嘛，所以我也只能就是很 generically 跟说的确是我看过就是这个不同的这些面向之后，我考虑说、欸、在台湾可能对我来讲这个性价比最高、哦、然后这个最舒服、哦、那我就在这边待着。
对，其实我们上次在喝咖啡的时候，其实有讲到一个词啊，就是 first world problem，
exactly，
right， 就是其实对我们这些念过 MBA 的人来说，其实我们在做的选择，其实不管我们做什么选择啊，其实我们的生活应该都会过得还不错，
对，
至少都过得去啊、嗯。然后options 都不会太差，我在就是你知道生活的品质啦，或者是就是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觉得。
就只差能记久跟不能记久的差别、
啊。哦，对啊，对啊。
其实真的说，哦，
啊、
真的是 first world problem， 对不、
啊、
对、
啊？对、
啊、对，的确，我觉得我们现在，因为真的，我觉得我们这个 generation 现在最我看到最 prevalent 的一个心理状况是 FOMO 嘛、
嗯、
，fear of missing out，right？
Yeah.
就是因为我的 Facebook 的 friends 每个或者是 Instagram 每个人都是过得多才多姿。那他也是我之前的同学，对不对？那为什么我不能过这样子很酷炫的生活？你怎么知道他，比方说这个剩下23个小时在干嘛，对不对？但是我觉得 fear of missing out 是我们这个世代，尤其是可能书念的越多哦，会越觉得挣扎的。对啊，我听过一个朋友分享说他另外一个朋友是 Mark Zuckerberg 的室友，是真的室友。嗯，然后那个时候 Mark
不是现在的吧，
不是现在只有一个室友
对，哦，两个
对对 对，
三个
对，但那个对，就在读哈佛的室友，嗯，然后这个人其实 Mark 也问他说你要不要来湾区创业，然后那个人就真的认真选了当什么 banker，
嗯，
然后就是 missed out，
嗯，
然后所以他后来这十几年都是在一直在做 venture chasing，
嗯，
一直找说下一个 big thing， 我觉得这样子活其实至少我听起来是蛮辛苦的，蛮辛苦的。就
是
说，就是你怎么知道呢？对啊，对啊，那过去就过去了嘛。你当 banker 也赚得 OK 嘛，对不对？也不是赚太少。
其实好像是心态哦，你怎么样？就是以我们 essay 的角度啦，所有申请的文件、申请的论文，其实你正的反的例子都可以写、
啊、
其实失败的例子反而很少，可是大部分亚洲的学生我看到是很不敢写失败的例子、可是那也是一种学习啊，对不对、然后当然你不能完全 screw up， 但是你的确在中间只要有一些成绩，有些 milestone、你失败的例子很好啊。甚至我也听过这个管顾公司 的大顾问讲说，哎、欸，我找这个面试的时候我就是想喜欢听失败的例子。其实这个怎么spin the story 都是正的反的 都可以讲到你自己个人的学习、但的确 MBA 的人就我们说的嘛 risk averse 嘛、对不对，就是不敢跨，比较不敢跨出去做一些、大家都说哎、欸、不要去不要去的工作、因为如果只有我一个人独排众议，最后我就是很 lonely 的要承受这个、可是如果那个心态转念一想是说，就是因为大家不要，大家的 pros and cons 跟我分析得很清楚，但是我知道我要的就是譬如说跟随这个偶像，譬如说我要帮助台湾的 brand， 如果就是这样的话，哎、欸，你之后到底工作上的 achievement 也都有嘛、那真的所谓成功失败你自己去定义嘛、但的确蛮多我们看到的学生是比较这个也不能说胆小，虽然我已经讲出来了，比较不敢，
但我觉得这个东西，我觉得按也当然跟工作经验、跟时间啊、工作的年，然后跟你的年纪、跟你的这个怎么讲，这你的 life stage 有关。对啊，其实我记得很印象很深刻，是有一次我在大概我们 MBA 毕业五年，然后我们住在东京，我去 HTC， 我在 HTC 的时候代表公司去出差，然后我们有一些东京的朋友在，就是在那时候 MBA 的朋友。五年，然后大家就约个居酒屋，就是哈拉这样子。然后有韩国人，有日本人，有两个日本人，一个在 Uniqlo， 一个在 McKinsey。那我在 HTC， 另外一个在好像在 Private Equity， 韩国人 Private Equity。就我后来我觉得那时候聊得很愉快的原因是，大家都很喜欢他们那时候在做什么事情，都没什么抱怨。对，我觉得说其实时间拉长一点的话，就是前三年大家还是要需要各种勋章来证明说，这个我在我的这个 MBA 同学里面，哦，不是排后面的，
好
是不好、
嗯、
对，那我觉得首先这个东西很不必要，因为没有人太在意的。但是呢，我觉得时间拉长来看的话，你会真的知道说，你比方说十个 priority 里面有哪两个是你真的没办法放的，对啊，那这样子来去判断事情我觉得会好一点，因为你不要一直是为了别人的 expectation 来活嘛。那五年我觉得大概也这个你贷再多钱，其实应该理论上来讲你那个这个贷款已经也都还清了嘛，所以其实有很多这个自由可以去选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对啊，
我觉得其实 找 priority 这件事情真的是人生的课题。
对，
我记得我跟 Sabina 刚生第一个小孩的时候，他还在坐月子，然后我就在那个我们的白板上面写了，就是说、我们希望我们的儿子成为 blank。
对，
然后我们就在那边列，就是 brainstorm 列了一大堆字、然后列完，
对，他是这样对一个正在坐月子脑袋需要休息的人。
对，然后做完之后我就跟他说、那如果我们只能选三个呢？
对，
哦，那个 conversation 超有趣的、就是、
so heated。
对啊，
对，就是哎、
所以你们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吗？
完全不一样，
完全没有 overlap，
一个要 handsome 跟worry free， 然后一个要 problem solving。
对，我们完全不一样、然后好不容易 narrow down 到比如说三四个，
对，
然后就问他说那如果只能选一个呢？
真的很想猫他下去。
所以我觉得可是这件事情就是 hopefully 那后来我们选出来的一些东西，真的在我们例如说未来在养小孩的过程当中，养育小孩的过程当中，可以给我们一些方向来，就是当我们
找幼稚园，
对啊，
的话你们选哪个？选哪两个好了？
真的八年前的事情没有人记得了。
对，
但是真的是
有些北极星你还是可以去，就是、
真的可以去 look。
我其中一个是我们希望那个小孩子们都有能力去找到他们爱的东西，
这很重要。对，
因为我觉得
爱自己的能力，
对，爱人爱自己的能力，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当他们未来在找他们的路的时候，我觉得他们也会记得说 OK， 好，我不要逼我自己去做很多我不喜欢做的事情。那我觉得其实 strategically 这个是好的，
对啊，
因为我们在带我们的高中生的时候，其实我们会讲啊，就是说最好的准备的策略其实是做你真正喜欢做的事情，
真的，
因为你才会 put in 120%， 然后那个、成果才会好，那个 essay 写起来才会有深度。
meat，
对，所以我觉得，与其去想说哦，那他有去做这个夏令营，那我是不是也要去？
对，
其实不如真的去找一下，说到底 到底
What's your passion
学生要什么。 对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重要，
是，
对啊，
其实也不知道 Jimmy 在育儿方面，这可能是 another chapter 啦，但是至少说在工作上，你当合伙人也是需要育儿啊，你也是需要找很
多
心血啊，
对
不
对？
那应该也有你印象很深刻的一种，就是可能 recruiting 到底有什么样的经验是让你很印象深刻？因为这样会问，也是因为这几年也帮很多学生，不管是其实我们主业是帮他们申请，对不对？然后申请完之后，毕业的校友也有时候请我 refer。工作
还要包生儿子就对
了，有点这个 vertical integration、
啊、是是是，
那只是说在这些面试的过程之中，我觉得我还是常常问他们那一句话、你的 selling point 是什么，或者是你的 core 是什么、那他们就会有时候又听不懂，我觉得说哇，明明已经走过整个 MBA 的两年了，甚至就是之前的申请一直到这两年、一直在 soul searching， 可是你觉得你对被雇主看到，你被面试官看到的时候，到底他要在你走出这个房间的时候要记得你的哪几个点、我们一直是很 proud 说我们在帮学生找到他们心里的那几个点，然后跟他们讨论，用他们的故事展现出来。可是somehow就像刚刚分享的那个育儿这件事情，很多人在很多时候还是在找那一些点，甚至讲不出那个实力来。
那欢迎他加入管顾业。对，管顾业其实有人就是开玩笑嘛，就说你反正还没想好你要做什么的话，反正管顾业就欢迎你，因为我们有太多不同的这个、不同类型的专案，然后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那 potentially 你可以在 consulting 花点时间，真正找到你说、你未来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想做的事情，我觉得这是很 fair 的事情。那其实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也很希望有很多 diversity， 那所以就不一定说我们就是要个 cookie cutter， 但是我觉得回应你的问题，我们在面试里面至少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我觉得就是那种我们打分其实很 transparent， 就是网上都有的、就是第一个就是 problem solving， 就是你要 resourceful， 你要 structured 去怎么去解剖一个问题，你要问对的问题，去了解说我到底是不是解到一个 root cause， 你的逻辑要够清楚，你知道什么是 root、什么是 cause， 什么是 effectRight， 那你要够能 detail oriented， 能去算数、把这个问题给解出来，这些都是网络上都知道的事情，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 communications。 那 communication 其实我觉得我发现台湾学生我比较少看到的是 active listening 就什么意思，就是说就很多时候就是很 mechanical 的，我问你一句你就回答我一句，但是其实我问你的这句话的意思可能意涵后面很多意涵。那我们为什么很在意这件事情？因为客户跟我们沟通永远是这样子的、就他不会，就他也很难，有些人是很难去把自己的这个意思一次可以表达很清楚，所以你要去多问几次确认一下。有些人是故意讲的比较隐晦、那你如果听不懂那算了，你听不懂、所以说你跟我的这个对话水平
不同，
对话水平就是没有办法再拉在一起、right？ 所以我们很在意这个 active listening。 那这个其实也没有特别难，但就是这是可以训练的，是可以训练的一个工这个能力，但是在尤其是在台湾的面试里面，我相对来讲的话，我觉得我看到这个东西看比较少，也比较可惜。对啊，所以很多时候是里面是一问一答，然后呢答案就是很浅。那我很希望是说，他没有听懂我的问题，他多问一句，你是这个意思吗？你是那个意思吗？对啊，那这个我觉得是相对比较可惜的地方。对啊，那另外的话，我其实跟你们聊过嘛，就是我当然两岸三地的这些 recruiting， 包括去美国的 MBA recruiting 我都参与过、所以我大概还是觉得说台湾学生有些优势啦，就比方说英文的至少发音齁，就是尤其是这 MBA 学生应该比其他两个地方会好一点哦。这个香港我觉得就是有的是 hit and miss， 有时候就是怪怪的。那他们普通话普遍比较烂嘛，对，所以就最 OK。但是除此以外，我觉得我们的对要面试这个公司的了解其实是相对弱的。就我常常在台湾的 info session 会有人问说 ，Can you tell me about the day of consultant of a consultant？ 这个大概是你。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人问这个问题，然后后来进 BCG 的，
就是都是网络抄下来的，
就是
没有灵魂。
这个问题就是完全千万不要问，因为大家都跟你讲说 it depends， 然后就跟你讲一个很套路的什么我这个可能很忙啊，早上几点 send 出去，那个你 Google 就有的。你问这个问题是完全就表示说你对 管顾业的本质没有了解，对 BCG 没有任何的了解，然后你就是刷存在感。那我们是不需要刷存在感的，
为了问问题而问问题。
对，那你可以刷存在感，但是你问聪明一点，让我记得你嘛。
对，
你不要让我记得你很负面，说你怎么会问这么蠢的问题。
对。
然后这个事情，在我去过辅旦的招聘，他们就完全没有问过这个问题，就是大学生，然后每个就问的非常 specific， 说：“哎，我知道你们之前在 healthcare 做得很好，你们对未来对 healthcare， 中国，比方说哦，这个自有的这个自有品牌的这药要起来了，你们这边怎么看这个事情？你们的策略是什么？”人家是问这种的，对啊，那所以其实我的确觉得说，对，如果你要对一个公司不只是 BCG 哦，对有兴趣的话，我觉得你这种研究的深度是有的。这其实也不是很难嘛，你就找一个在 BCG 的人问问就好了嘛，也没有很难嘛。
或者你至少也问说、What's a typical day of a consultant like? Is it just golfing? 然后 drink whiskey?
对对对对
sure. 为什么这个东西这么好当？这样你至少做你的功课来。
那是至少要stalk my Facebook、right? 对，那开玩笑all jokes aside， 就至少你要做要这个了解说我们公司在干嘛，对，然后在台湾的业务可能是什么，在大中华区的业务是什么，这其实真的没有很难。
对啊，其实我觉得展现对一个公司的兴趣，我常常去台政大演讲的时候，我都说你们都很厉害，都很优秀。这个我从我朋友这边，因为我们也毕业十年了，对不对？从我朋友这边 ，hiring manager 这边听到的声音是：第一，台政大的学生不要不修啊，怕哎，真的 no 秀很多哎、欸，这个太夸张了，学弟都害学弟妹。第二是
可能不会了。
有，
但是一定也有，相信
有回到宿醉的，有回到
宿醉，宿醉可能先加一分哦，很好聊的咖这样。
对，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你的聪明才智已经是大家知道了，在你履历上面，我也都相信你没有聪明才智。但是如果有这些聪明才智，然后你还没有办法做足功课，展现对你要去面试这个公司的理解，那你真的称不上是一个台政大优秀的学生。
对，
因为兴趣完全是可以用努力来得到的。譬如说你看 Google search BCG， 你看了10页还是20页还是1页，跟我说你了解 Google， 对不对？不了解 BCG， sorry， 了解这个公司。你如果要去这个公司之前你都没有办法做足这些功课的话，那你真的是愧对你这个履历交上去，然后被进到下一关面试。
但我觉得台政大学生可能就是我不太想用这个字，但是有点 overprivileged。 就说呢，所有事情全台湾的所有雇主就是拜托你，至少台政青椒拜托你们来面试，所以其实他也不用想太多，对不对？那如果是工科的话，如果你成绩够好，哎、欸，台积电、联发科随便你选，对不对？你那如果你是商科的话，你至少哦有一些本土的银行 MA 拜托你们来、right? 所以我觉得 in that sense 他其实不用特别努力就可以得到一些面试机会。那这个跟我们在美国找工作其实不太一样。就算是哈佛毕业的学生，我们也是，这是算我们的这个 key recruiting schools 嘛，说 Ivy League， 他们是抢破头的，就是认真抢破头。然后什么 LinkedIn 写 message 来说，我可不可以跟你聊？我说我在台湾，你跟我聊这个干嘛？我也不会是你的 hiring manager， 没事，我还是想跟你聊两句啊，就是这种的，
yeah，
对啊。所以我还是觉得这个从整个就业生态来讲，可能 maybe 我们的这个都太固定了哦。就比方说，我们的电机系就要去做半导体，然后我们的财经系就一定要干嘛干嘛。所以这相对来讲的话，我觉得台湾的学生对这件事情的意识比较低一点。商科学生可能好一点了，工科我是真的觉得是躺着就有工作的。如果你是台青交前几名的话，对。
所以我觉得 podcast 的最后啊，我觉得聊一下BCG 吧。我知道BCG 最近生意很好，然后所以我想招募的这个主题应该也有这个需求。你们在找什么样子的人？
托林的福生意还 OK， 那的确我们还是希望能在台湾把业绩持续扩大。那招募的话有几类啦，就是如果是大学或者是研究所毕业这种，就是这个校招，那这个今年已经结束了。那我们通常都是年初在做这个事情。那当然还会有其他的，像是这个 experience hiring。那我们在不同的 level， 比方说 consultant 哦，那可能我们会要求你的业界可能是5到7年或者是 N 年的工作经验。那在一个相关的行业，那台湾 BCG 负责的行业的话呢，高科技业、电信业就 TMT， 然后 这个金融业、哦、finance， 那另外还有现在零售也做得不错，所以可能会有一些零售的经验的话，会是比较我们这边会需要的这些工作经验。那另外因为我们公司还分 function 嘛，就是这个刚刚分行业 function， 我们现在其实对在各行业各业里面做过 operations，或者是做过这些甚至做过对就做转型啊，或者是曾经参与过这样的一些专案的这些同事们都还是会有一些兴趣的哦。那反正我们官网就在那边，这个 feel free 就是这个丢 resume 到那个官网，或者是说你直接就是透过 Sabina 联络我都可以，就是把 resume 寄给我也 OK。
所以这些 experience hire 或者是 functional 的 experts、这些是 all year round 都在找吗？
对，我们其实all year round 都会有这个需求，当然会因为案子的需求会有点提前部署。我可能知道说，比方说我下半年要做一个数位转型的，在某个同这个行业上面的话，我们可能会如果哦我们内部没有这样的人才，我们就开始会需要在台湾这边 ramp up。对，所以这个是相对不是那么固定，一定会怎么一年会有几个这样子，但是如果有需求的话，一定会是台湾优先来找。
好啊，今天非常谢谢 Jimmy， 我们期待之后继续跟他去喝祭酒、然后继续跟他聊房地产。
好啊，
继续去打高尔夫，
打高尔夫 OK， 房地产我就算了，就这个资金不够，没办法的。对，那喝酒 OK， 喝酒 OK、
好啊，
好啊，
谢谢 Jimmy 哦。
OK， 好，谢谢，
谢谢，
好，谢谢。
希望你喜欢这一集的 MBA， 然后呢？欢迎在各平台按下订阅，并把节目推荐给身边的亲朋好友。下一集的内容也很快就会上线咯。如果你对我们定期举办的活动有兴趣，也欢迎私讯我们了解更多细节。我们下次见。